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我们今天讲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这个圆觉经第二章，主要是开显这个圆觉经跟阿弥陀佛他们俩的关系啊，文殊师利菩萨和这个阿弥陀佛他们的这个第一义就是真谛八二谛。那么说这个主要文殊菩萨呢，主要是昨天我们这个经文小小的讲了一遍这个文殊菩萨这个问呢问呢这个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心，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及十方如来他这个本身呢过去因地清净这个种种法，就是因地上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修行那就是呢一切菩萨在大乘中这个发清净心怎么远离诸病，远离颠倒，远离邪见就是这是我们修行呢至关紧要。因为我们不能发邪见心我们不能够我们要远离诸病，是吧？诸病包括我们这个学法了，就是种种病态，也就是增长贪嗔痴都叫病态，是吧？或者说远离魔我们讲五蕴魔生死魔还有心魔还有天魔这些呢我们要是不小心了碰到它，或者跟它相应，给我们修道带来了无限的障碍，那我们怎么去排除它，怎么远离它，怎么不让它跟我们心有所连接。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常常呢跟这些邪门外道产生连接，心不正见嘛。那主要的呢文殊菩萨开显的就是说清净之因远离邪见这种发问所以这个师尊告诉文殊师利菩萨他有这个清净这个无上法王大陀罗里面名叫圆觉，流出一些清净真如菩提涅槃波罗蜜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起因地依照圆觉清净觉相允断无明所以他问了他云何是无明，是吧？后面讲了很多怎么，然后呢这个又讲怎么去怎么去修不多写戒，有一段文。那么说我这段文呢我们其实以前过去讲过圆觉经已经讲过，因为主要是在净土法门嘛，我们怎么样的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怎么离邪见，怎么因地法心怎么这个远离这个病这个魔界，然后这个成佛这个过程其实呢他每一句话每个动作每个回答他都是有这个真知见显现出来首先这个开篇就讲到文殊菩萨顶礼佛祖饶富三掌长跪茶手我请法那么说他这个是一个仪式，虽然是一个简单的仪式，它里面表达很深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呢很多地方都是一样就我们修道人呢学佛的人呢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法事每一个仪规它都是表法的那么说从形象上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从内在上是求正法 就是求正法，求正之见啊。那我说，比如说是讲行，那我说这个表什么？文殊菩萨茶手喝掌去问这个法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怎么想法？我们要去探究一下。那我说，文殊菩萨当时喝掌啊、求我们这个尊身呐、如何因地清净啊、行因，然后怎么离开这个邪界？他说这个呢啊，去求正法。他说求正法叫什么呢？叫智。茶手合掌，这个叫做呢啊行，就是我们所有的行为和内心的关照，内心关照，也就是说离行智相应。我们讲信，我们讲行解并重，就是说我们所有身体，我们所有的身口意的行为都叫做行啊。那么说解开我们的心叫做解，那么说叫行解并重，记住这句话，行解并重，就是有行有解，有解而无行，它就会啊这个堕入弯见啊，有行无解，它就堕入情见。为什么呢？尽管有行动，它就会偏，因为没有正知见呢，你的行为啊，它就会走偏。你看，就说我们念佛念了半天，为什么没感觉呢？因为你重行不重解，没有解到心上去。因为没有解到心上去，那你的行为呢就会偏。所以呢，偏就是跟正法、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这个本性呢不相应。因为不相应，就像水落不到大海里去，不能成为一片。你落到山上，落到火里面去，烧光了，就是你这个水往火里丢，那不越烧越旺吗？是吧？就是往烦恼里丢啊、往虚空，往没有知心的地方，就是往山上，最后呢水不但没有积聚起来，还被吸干了，是吧？那这个水应该往哪里丢呢？要往海里面丢，哎，淤积愈多，变成大海。所以我们这个机缘能不能够流到海里面去，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善法，是不是能流到海里，就是能不能流到心上去。这个心就是正知见，叫解，我行为叫行，叫行解并重，明白吗？那我们以后念佛你就知道了，阿弥陀佛阿弥，这个叫做行，知道吧？或者说合掌，这个叫做行，口上称一心，这叫行。行呢，就是说我们称理上或称事上，要归到理上去，就事啊，要归到理上，理上叫解啊，事上叫行，叫行解并重。不管是怎样，就是说我的眼睛要啊一心观佛，是吧？能观到心上去，就解了嘛。盯着，这叫行嘛？定一心才会解嘛。解到心上去，是吧？你定做常佛，你一心不乱，不能打妄想，就是常佛很好看啊，哎，常佛好有钱呢、啊、要常佛是大和尚，你老是在这里面搞贪嗔痴，那你这个行为呢就不对的，就流到哪里去了？就流到火里面去了，知道吧？把你这个法水给烧干了，知道吧？那你盯着常佛，盯到你心里面，发现了这常佛啊，看到你的心性了，知道吧？那归心里就流到海里，就变成一片大海，明白吗？那你眼睛一心盯着佛像是最庄严了，是吧？因为佛像是直观嘛，是吧？你盯着人还要去改变一下文字，你看到常佛是看到上佛大帝，看到日月群星，还要他转到心性上去，那佛直接就是心性啊，是吧？所以呢，你盯着佛的时候，盯着佛，这个叫做行。然后呢，眼睛啊盯着佛，盯到一心的时候，就落在心上了，这个叫做解，就是盯一定的时候一定会解。解开以后，你的法身就出来了，你的圆觉就出来了，你的正量就会出来了，你就会出现妙运啊，这个妙运就不可思议了啊。这个就看个人的善根，你善根很大的话，你心量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是吧？如果你没有善根，就盯着它，也会慢慢的流到心里面去。只要你达到一心，就能够 到心里面去。他说慢慢的，哎，你也会得到解脱。也就是说，眼睛看作叫做行，然后日到心里面啊叫解。所以我们从四个地方看嘛，一个看作复相，第二个看作法界，第三个看作境界，第四个看作自己的念头。他说你看作念头，看作看作看到心里面去了，哎，这个是究竟的，知道吧？看作复相，看到心里面是第一，看到法界，看到心里面是第二步，看到境界，看到心里面是第三步，看到你念头，看到心里面是第四步，你知道？这四步就成正正觉，知道？因为就是说，我看到佛像叫发菩提心，看到世界能看到心里面叫修菩提心，是吧？然后呢，看到所有的境界能看到心里面去，那就叫了不退菩提心。他说，你看到的每个念头都挪到心里面去了。恭喜你，那就叫畏惧菩提了，那就成佛了，就是四种菩提心。从眼睛上，从耳朵就是声音上也可以，是吧？从耳朵就是声音，是吧？第一个是声音，念佛的声音，是吧？第二个声音，所有的声音，是吧？第三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坏的声音、好的声音、苦的声音、乐的声音，是吧？到最后面呢，能听那个声音，念那个念头，能听的念头的这个声音，而且能听的这个声音，都能落到心上去。恭喜你，恶朵就圆满了，叫二根圆通嘛，是不是？眼圆通，耳圆通，是吧？鼻子闻香味，就是闻到香味的时候呢，这个叫行啊，就是闻到香味，在佛面前供阿弥陀佛的这个阿弥陀佛的香，是吧？香。香就叫扑弦嘛，是吧？发大愿都叫香啊，说在佛面前叫佛香，是吧？然后呢，法界香、花香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法界香，就是第二个香。第三个呢，不管是臭香还是香香，不管是坏香还是好香，所有的香，到最后面能闻香的这个念头啊，都能够归到心上去，这个叫做解。那解到心上去了呢，叫行解并重，是吧？先有行后有解，就先解后行。我在讲的时候呢，解而行，对吧？你自己修的时候呢，行而解，就解行并重，它是同时的，知道吧？所以呢，嘴巴吃东西，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嘴巴这个念啊、念阿弥陀佛，然后呢，讲所有的就是讲话的时候讲什么话难。讲男讲女讲出家讲在家，就是所有自呼其名啊、不辨是非，这个叫法界音，是吧？法界的这个讲，是吧？那说这个到最后呢，你讲呢，好的坏的善的恶的，这个你这个讲这个，那就到最后面的念头是一样的，反正是四个地方，就是吧？那说嘴巴的味道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味道，是吧？味道就是佛的味道。然后法界的味道、差别的味道和能念的这个味、能念味道的这个念，都能够流到心里面去，是吧？哎，心解并重了，是吧？你身体触一下，你摸着佛像啊，这是第一个菩提心，手喜欢摸佛像，或者说你身体可以拜佛。然后呢，然后你心的体会法界。有人身体出春夏秋冬，是吧？这也是能出到心上去。第三个呢，不管是出到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出到你的身体，人家拿刀割你的肉啊，那至于呢赞美你很漂亮，那说你都能够流到心里面去，这是第三个，所有的境界都能流到心里面去。第四个呢，你这个念头，就是身体有一个我这个身体的念头也能流到心里面去啊，都流到心里面去。那我说这四个叫心界并重，对吧？那你的意也是一样呢，一想阿弥陀佛，一想法界，一想境界，一想自己的念，自由我的个念，那说这个更简单了，是吧？你想佛，那是第一个菩提心，想法界，那是第二个菩提心，然后法界所有的境界，那是第三个菩提心，然后呢你自己我能想的想，是吧？这个第四个菩提心，为什么？那就是为诸菩提了。就是说， 这个时候这四种菩提成立眼耳鼻舌身意上，这里没有什么产证、密证、净土证，同等都是平等的，知道这个地方产证也不过于是，净土证也不过于是，密证也不过于是，唯识也不过于是，中观也不过于是，天台也不过于是，巨舌也不过于是，三论也不过于是，什么华严啦、啊，这个种种什么什么这个名相也好，三论体空也好，还是这个小乘大乘也好，在这个地方平等平等。人要修行，真门讲修行，这么修行，所有的相都要回到心上去，知道心是无言辞，我借你一切言辞，就是说，那么说我们等到了四个地方回归于心，回归心，心就解，知道能解者才是最重要的，解就是正见啊、回到心上。我这样一讲，大家念佛的时候，以后念佛你就回到怎么念了啊、怎么样的念法你就明白了，是吧？所以我们念佛这是菩提心，是吧？就是说法界第二个菩提心。第三个所有的境界都是菩提心，第四个就是令等念那个念也是菩提心，就从心性里面出来。而说这个就叫做我们讲行解相应，而文殊你明白以后就顿悟啊，你顿悟了以后就跟文殊菩萨无啊，那就是说你讲文殊菩萨这个地方你就解脱了，我讲这个地方你就解脱了，知道吧？也就是说因为文殊菩萨这一章主要是讲顿法，顿法就是你顿悟，如果你明白了以后你当下你的身口意，就是说通过这四种行然后四种解啊，就是说你的六根六尘六识啊，四种行四种解叫行解并重啊，你即就见到你的本性，见到你的本性就见到你的缘觉，而你的缘觉就显现出来，就是说这就是直接自破无明显本觉，就是自己破了你的无明，你的本觉就显现出来。那么这个在净土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是吧？净土方面念佛方面何尝不是于是呢，就是吧，你看此符号其实已经我讲一讲，就是说你此符号从果上讲从因上讲，就是阿弥陀无量光，阿弥陀无量寿，阿弥陀无量大悲，一个体一个相一个用啊，一个时间一个空间一个境界，就是阿弥陀佛从性上写无量寿，从性上写无量光法界，从性上写无量大悲，就是一切就是心想，就是所有的境界，对吧？显出来我变法界，就是说从这个光明藏光明三昧，在神通光明大三昧中显现出来，显现出来，受一切尊身，就是尊身呢，能闻到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那一刹那，你的形就相应了，形相应了，因为你就有一念，我有一念，有一念起来，你就有时间、空间和境界，有了时间和空间境界，然后说你立即就悟到了，这一切都是。是佛的心就是我的心，是吧？所以一般稍微有点智慧，你见到一切法立即见到心，这个一定是文殊菩萨，对的，只有文殊菩萨能做到当下见到佛像立即就见到心，就留到心上，不离相不执相，就不离开他也不执着他，为什么？是心无虚，无虚执啊，就是是相，思相无所执，思相无所离，就是说思相就不要去执着它，就为什么呢？思心它不用离，是吧？就是说这是相嘛，外面的相嘛，不要去执着它，但是心呢也不会离开呀，是不是？我看到你，我何必要离开你们呢，对吧？因为思相这个思相不用执，就不用执着它，觉得它是虚妄的嘛，觉得但是心不用离开它，因为是心嘛，所以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心性的时候，就是看到心性的时候像自离，像自己就离开了，明白吗？就不需要有一个离，有一个离找心就狂见了，就是说离开相说心这就狂见， 离开心塑像，那就是勤俭，是吧？所以这个你要明白。所以阿弥陀无量寿，就是此寿是佛寿，要就是你不愿执着，那都是佛的，执着也没有用，是吧？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的，就是时间、空间、境界，你不要执着，你执着也没有用，那全是佛的，对吧？然后说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是佛的性，本性的性，就是性性光嘛，万法是性光，具缘微性小性光，我性是一体嘛，阿弥陀佛性跟我性是一，是性不运离，是性不运离，就是说现在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是相，是阿弥陀佛的相，你不要去执着，全是他的。但是事性不愿离，因为你的性你本来具足了，它是你的性，知道吧？就像桌子一样啊，桌子不愿离，不愿执，木头不愿离，是吧？就是木头不需要离开它，本来就在，就是桌子你不要说它自己就不存在，就是桌子它自身就没有，就是。就是说你看到桌子，你说哪个假桌子跟木头哪个假哪个真，是傻子都能知道，只有太傻不过的人，就聪明人不知道，太聪明的人了，就是傻子都知道木头是真的，桌子是假的。就是说假我有相，真而无相，真理的意思没有相的，就是木是无相的，就是性是无相，它是真，就是法界有相，它是假，知道吗？假不于舍，真不于离，真它就不需要离开了，本来就是真嘛，要离开干嘛？就是假不于舍，它本来就是假的，要舍它干嘛呢？就是假不于舍，所以时间、空间、境界是假，那是阿弥陀佛的真。那就说我们不愿去离它，它如果它是真，它是信的话，那就是真，我们不愿舍，不愿断相，明白吗？所以呢？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建立我们现前啊，这一念叫圆觉妙心啊，这个我们的心呢跟阿弥陀佛它是一样的，这圆觉妙心。所以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破无明显本觉。所以文殊菩萨一闻阿弥陀佛，立即就明白，就是大光明的体现。就是说，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一说文殊菩萨立即就称达，显我本觉，破我无明。为什么呢？什么叫无明呢？就是说，阿弥陀无量光，我不认识无量光，以为是我的光，我执着而不舍，这叫无明。就是说，阿弥陀无量寿显出时间，以为我有一个时间，就一个寿命，我执着于寿命，这叫无明。阿弥陀无量大悲显我境界，我认为这是我的境界，就是我的身体、我的家、我的境界，这叫无明。那阿弥陀一出无明顿破，就显你的本觉。这个东西就是说这样讲讲一下就可以了，是吧？就是说这个看大家能不能会得到。其实阿弥陀一出光明出来，我们就顿见光明，黑暗顿破，就是显破无明显本觉，就是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正好是破众生的无明，破无明第一利器啊！无量寿显本觉，究竟体性，这样讲，就是说阿弥陀无量寿显我体性，阿弥陀无量光是第一利器，直接破无明显体性，显你的心性，啊。正是显本觉究竟之体性。为什么就让阿弥陀佛光明最真呢？是吧？就是说所有诸佛菩萨的光明在阿弥陀佛的地方都隐而不显，就是隐而不显。唯有佛陀的光明呢跟阿弥陀光明后一体，后来一体释放诸佛光明跟阿弥陀光明后一体。为什么呢？因为佛佛相连了，佛跟佛一定是知道的，是吧？只要我现在看到光，我显我本觉，我明白了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正好破我无明，显我本性，正好跟阿弥陀合一，明白吗？大家现在合一了没有？差了合一。然后你看到的时间空间跟阿弥陀合一，就说阿弥陀的光跟佛光是合一的。你要达到合一的时候，就需要是佛光。 李小春明啊，李小神通啊，在这个地方破得一干二净。就是说你是为了你的愿力啊，你的功德啊，你的这个时间，你的空间，你的境界，在阿弥陀佛的地方隐而不显，显不出来，只显佛光，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除了认佛之外，你还认什么了？如果认佛之外，你能认到佛，那你就是佛，知道吧？你不认佛，那你就得隐。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一切皆隐，你使尽空间境界，就变没有阿弥陀佛，你再长寿也没有用，没有长寿，知道？没有阿弥陀的光，一切光不能显。没有阿弥陀佛搭配，一切境界不能显，就是你的境界本来就是来自阿弥陀佛，就是没有木头拿来桌子呢，所以没有木头的桌子不就傻了？你说你木头再厉害，你说桌子再厉害，木头都没有了，桌子怎么显出来呢？是不是？如果你就是木头的话，那显桌子又有何妨呢？是吧？所以呢，不用手不用理，知道？不用手呢，就只有佛的境界才会这样说。那你现在回答就说。大家要敢于承担，觉得我是一成佛，于今但成佛，常着于世性界品一诸主，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我们讲就这个戒说就是性，就是性戒，自性的性叫性戒，一切戒成性身。我这个性呢，就是好比阿弥陀佛，好比十方诸佛的本性，就是说一切法都在性里面显出来，知道？你要了解性的时候，性光。诸佛在心观之中，菩萨在心观之中，众生在心观之中，都是由心观所显现出来的。其实心观一心没有了，所有观都灭了，所以诸佛也不能放光了，所以诸佛不能去世，菩萨不能建立功德，众生无所归，无所依止。就是说如果这个心没有了，就阿弥陀佛没有了，所有诸佛出不来了，他没有心观，他是你心观，他再大的愿，阿弥陀佛心观没有了，那说没有本性了，那释迦牟尼佛释放诸佛的愿力都不能显现出来，他不能出现于是八相正道，种种事业都没有了，菩萨不能建立种种六道万行功德都没有了，没有信，没有信哪有功德呢？菩萨的功德都是心里面出来的，现的六道万行嘛，他不能信六道万行。现在尊生无所依，就是不知道依什么，我可以依，现在我可以依时间产生生命，依空间产生身体，依境界产生意，我的身口意都是依止于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产生这个身体。我们无始以来无明分别执着就产生这个肉体，现在一遇到阿弥陀佛回归本性，就这样的立即就回归，是吧？所以等着阿弥陀佛啊，所以一个过去一个能海法师啊，他修行很厉害，他修行呢，要想得到成就的，必须要在种种苦里面修行了。过去啊，他有一次在一个什么地方，就跟一个师傅一起在一个庙里挂蛋，那个庙对他也挺好，给他一个好的房子。结果那个房子里面呢是新房子，比好多都臭虫了，往里跑，跑得满床都是臭虫。后来呢，那个能海上师就在里面睡着，就臭味啊。就是他两个床，那一个师傅呢孙子没办法走了，他这里一直在忍受，一直在忍受这个臭虫呢，他让他念咒子，然后臭虫在另外一个地方住，他自己在一个拐角上睡，就是那个臭味一直忍耐，就是那我说他在那里面修什么呢？修法行，修真语法行，修清净法行。他说所以成为一代高僧大儒啊，他必须要通过某一些这个逆境中呢来成就自己。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就是我们修行了不要怕逆境，顺境大家都很好修行，在逆境中修行呢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刚才讲这个菩提心，就是念佛也好，还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都在我们都在修行状态，就是那遇到逆境的时候呢，要修慧啊，要修慧观察，如果你不会观察的话，不修行的话，往往被逆境给你灭掉了。就是说你的道心呢，为什么不能够有邪见呢？你有邪见，你有病态，然后说有魔相，在这地方都透不过这个光，知道吧？那就没办法修行。所以我们念佛啊，它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见不到心真理啊，你能不能往生？不以为说念阿弥陀这个声音就能往生， 绝对你见到心就完事，你见不到心你不能完事，你明白吧？见心是最远一的事情，缘觉它是最远一的事情。我这个这么远一的事情，反而我就不顾它，你要顾你自己那个受知干嘛，是吧？所以我们呢要行解相应啊，行解并重才能修行，明白吗？所以这个我们讲缘觉啊，缘觉他说佛陀讲了，我有无上法王，有无上法王就是我们这个毗卢遮那佛，或者是我们这个本体啊，然后有大陀罗尼，陀罗尼，这个陀罗尼啊，大家知道吗？陀罗尼呢，它能够摄一切法门，知道吧？就是陀罗尼，就是摄一切智慧，像这个智者大师得悬陀罗尼，得一悬陀罗尼啊。那我们说，你这智慧啊，就像海一样万千种，就说你得一个陀罗尼就不得了，百千万亿陀罗尼。而这个圆觉是一切诸佛陀罗尼的整持啊，就是有大陀罗尼整持一切法，就叫陀罗尼，叫圆觉陀罗尼，就是佛的陀罗尼。然后这个陀罗尼呢，它不是文字，它不是咒语，它不是就念咒的，不是咒语，就是在这圆觉人从头到尾都没讲什么咒字，它也不是文字，它能出文字，知道？它能出所有文字都从里面出来，成大圆觉了，那个你只能意会，不可言谈的东西。也就是咪咪啊，就是说这种心会啊，佛跟佛知道。他说我们众生一心念佛那个阿弥陀佛叫不可思议啊，就是那个陀罗尼啊，就是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嘛。释迦牟尼佛他就是从陀罗尼里面出，从这个圆陀罗尼里出来。阿弥陀佛释放诸佛都是从这个圆觉陀罗尼里出来，就是所以这个出来他能够阿弥陀佛他这个名号啊整持一切诸佛，也就整持了这个陀罗尼。何以故？因为念佛时啊，我们心与阿弥陀佛的圆觉妙心是相应的，就是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跟我们这个圆觉陀罗尼它是一体的，因为圆觉这个就是这个陀罗尼就是阿弥陀佛名号，这样你念阿弥陀佛也就是跟我释放诸佛的本心相应的，释放诸佛从那个地方出来，念阿弥陀佛就是释放诸佛出处，对吧？所以呢，这个心呢是清净真如体啊，就是也是菩提涅槃相，就是因为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它就是涅槃相啊，清净体。因为波罗蜜用啊，波罗蜜用它能够悬一切众生，所有众生诸佛在里面叫悬，诸佛悬陀罗尼啊，菩萨悬陀罗尼啊，声闻悬陀罗尼啊，这个菩萨这个所有的法师都在悬陀罗尼呢，他说所有的众生都在陀罗尼里面，所以佛陀得到陀罗尼呢，他可以现释放诸佛，他可以视线种种祝福过头，他可以成就种种这个解脱，成就种种众生解脱，这样。所以这个陀罗尼的本体的显现啊，能摄受一切尊身，就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他这个陀罗尼啊在运转，就是说念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切尊身都得懂，知道。就从无明中直接见到光明，是清净觉海，对吧？清净觉地。所以这个佛陀为了点破众生的生死病根呢，说啊，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种种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就是说讲这个众生为什么会无明，因为众生无明，就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以这个四大为自己，以六尘呢为自心的相，知道吗？以四大为身，其实呢这个身呢是空身，因为有了四大以后呢，这个昨天讲的就是说身是空身，心呢是一切诸法，但是呢我们现在以这个肉身为身，以尘为缘然后产生了这个实 啊。所以呢，这就是无明，一念无明呢，给他。我讲一个故事，《涅槃经》里面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是吧？这个好像是舍利弗吧，是哪一个？他说这佛陀讲的故事里面，他说啊、城里面啊、有一个妓女啊，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城西啊，城东，我就比如说城东城西，但隔一多远呢？有很远很远，城这个城到那个城要走几百里，他们之间没见过，只是听说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妓女，长得非常漂亮，人人喜欢，就是很多人都往那个地方跑，但是没娶过，他就日夜在家里想那个妓女，就想去看她，去见她，想，就说想着他们俩没见过面的，结果晚上做梦两个在一起了，他在一起，并且这个行欲是吧？他说他这个行欲以后呢，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没见面，他们在梦中见面了。这梦中见面的人呢，他跟那个妓女并没有关系，那个妓女也不知道，自己身体呢在床上睡着，这个身体也不知道。那梦中的妓女和他到底是谁？就是梦中的妓女和他到底是谁？就是说。他这个两个这一块，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呢，因为这个身体是自己的身体，记得，因为外面的色相是自己的色相，就看到色相，一根根尘二元对立，互相扭捏，我们到一起来了，是吧？其实呢，其实都是什么？其实都是梦中自己，记得，是梦里面的境界。就是说这个大殿不一定知道他自己是大殿，知道吗？但是我呢也不一定知道是我是我，只是一个念头而已，是一这一块了。其实呢就是梦境行后无尽的，就是梦中有无，行后无尽。你醒来以后啊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梦中有尽，所以我们都在梦中见到的这个体，也就是说叫幻啊。尊生，这个叫做无明，无明之幻啊，执着于这个虚幻的这一念，执着于根跟尘。其实哪有根呢？哪有尘呢？没有根跟尘的。就是说，这个念头执着因为根，就根就出来了；执尘就出来了。所以根不知根，尘不知尘。我只你跟念头执着有根尘相遇，产生了这一块。我打你，你打我；骂你，你骂我。好坏善恶都出来了，其实都在做梦。等你醒了之后啊，这个根尘是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呢执着于这个无明，不知道这是梦境啊，所以尊生执着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一定是梦里的境界，一定要知道这是梦里的境界。因为我们讲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世界，应该看到什么？看到你的心。如果看不到的心，就执着于紧，只要你执着于紧，失去了心，就被紧流转，被紧流转就是无明。看到心的时候，紧就自消，它不需要，它自己会消掉。为什么呢？因为紧本来就不存在，知道吧？它就是你的心。然后说过去呢，有一个老道修行很厉害，是吧？他有点到员外家里去玩，玩了以后呢，那个员外没事出去了以后啊，他自己这个无聊，然后口里面透出三个鱼人，就透出了三个鱼人在玩。在做游戏，做游戏呢，长者回来门，长者看到里面怎么有声音啊？那个长者呢，那个修道的人呢，他一看到那个人过来以后呢，他马上就把他收回去，一个气又吸到肚子里去了，就是说吸回去了，还能够视见幻境，就是修行呢，你可以掌控梦境，你看，就是说这个梦境只是游戏而已，不要太认，只是游戏而已。就是说我们在灵魂出窍啊，其实都是那个啊，都是。还有百幡的大仙呢，百幡的大仙也是梦境中出现，就比例来讲，有一个人家的儿子啊跳楼了，然后他自己呀 不能自撑，要自杀的危险，然后胡思乱想，日夜失明，然后呢这个幻境那就出来了，就出现一些怪怪的这个形象。后来人家把他称为叫做巫婆，是吧？ 巫婆还并且还知道很多事情，这个就是他沉迷在那个幻境中，积极到一定的时候就变成巫婆了。所以巫婆就是幻境织得太深而变成形状，而这种形状呢就变成巫婆。然后有一个人，他的老公死掉了，后来他自己走路日夜在思念，日夜在思念思念。后来有一个人在卖东西，一看诶，他是一些是注释啊，他说这个就是，他说我老公不是死了，怎么跟着后面了？他看到老公跟着后面走，他明明他老公死掉了，我还去给他念超度了，是吧？哎，他有一天在卖电脑的，看到老公跟着后面走，就是说思念，他常常思念，在幻想就他常常聚得很紧的时候，就积极成型，就变成形状跟着跑。哎，后来他就是吓得一跳嘛，他说那个人死了怎么会跟着后面呢？就跟着那个，就说那个人在想想。也就是说我们老是想做这个二元的界，想久了以后啊，一定会成为业力，是吧？就说你现在是个巫婆，将来可能还要堕到地狱啊，恶鬼出生，挺麻烦的。那这种常常的思念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知道吧？所以很多的不管哪方北方都有那些巫婆啊，这些巫婆都是九师，就在神经病的边缘，他没有成为神经病就变成巫婆，知道吗？就是不要以为那些什么大仙啊可以问人病了，都是神经病的那个关键时候转到巫婆那边去了，知道吧？所以所有人的巫婆，大家千万，那个就是个幻境，知道，就是幻境。那我们现在的执着，我现在看到你那都是幻境，知道，我们幻境里面可以知道本性，就是我们讲借幻养性，借这个幻养用，就是我现在虽然跟大家做服饰啊，这个上殿过堂还是给搞，这个都是幻，我这个幻呢，但是我知道这是性，知道吧？这幻中我在养我的性，知道？你在家里面，就是说幻可以养德啊，就是说不断的观着性，你的德行就越来越高，可以自利也可以利他，是吧？就是说这些幻境呢，你要借着幻行，要观着你的性，知道？就是说你作为妻子啊，在家里面孝敬父母啊，亲师师长啦，修十善业啦，这个三班共主啊，这就是幻。我这个幻后面是性的，无性则无幻的，就是说没有性哪来幻呢？就是说幻性是不二的。他说虽然我在家里孝敬父母亲师师长，在家里做一些事情，但是呢人家看你，诶，怎么执着于人间呢？但是你看到的是性，我是回归尽头，知道吗？就是说在外面我在家里对父母特别孝，在家里什么事情我都做，其实我在养性，你看，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借幻养性，就是养性。那个性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你在家里面并不爱，因为性在幻，知幻即离即菩提呀，是吧？知道幻就离开，离就是菩提。所以菩提在哪里呢？就在幻里里面，知道？所以呢，离开幻，也没有菩提可，就是离开桌子也看不透，所以这桌子呢是个假象，他借这个假象，借这个缘起发现了性。你观着性是什么呢？观着性，你能观到性的时候叫做觉，对吧？能付诸烦恼叫做菩萨，能够彻底的断烦恼，那你就是佛子在世，知道吧？就是说那你一点都不执着，所有幻就是幻中随，在梦中做随意道场，在梦中佛事，那就像我们法师的讲，做道场就是梦中做佛事而已。那说你在家里面烧饭啦、洗衣服啊、工作上班啦，这些幻象能瞅着，你眼睛盯着你的本性，就是一心念佛，是吧？这个就叫做一心念佛，念性即念佛。不管是你明白了，就是在念佛，那这个念佛比你念口上阿弥陀佛不知道快100万倍。就是说你口上阿弥陀佛，阿弥本来这个如果见到本性阿弥陀佛，立即就超越十方往生净土，就是不会的人他见不到啊，他不相信呢、啊、他念阿弥陀佛一生阿弥陀佛，只有修没有解，就是只有修没有解，不能解行并重，他只有修。所以修啊修啊，那修什么呢？就是破怀疑心而已，因为信不运修啊， 信是不允许当下所有体度的心性上啊，就是说信不允修，知道吗？他说见到信的人他就直接就成佛，非常快，弹指就成佛了。如果你没有见到信，就慢慢修慢慢修，修到死就等着死往生，就是如果你要是他说我现在见到信，我现在就往生，因为信就是往生体，是吧？如果你到里面就是往生，佛也没有去反对，祖师们也没有反对，是吧？就我们也不反对，是吧？你要死往生也是可以的，那就慢慢修，是吧？所以就是说你不能反对，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往生，你怎么反对呢？往生不是一件好事吗？就是所以就是说见性念佛更快，往生更快，那不更好吗？就我们不就是要一声阿弥陀佛就见到你的本性，那越往生又快又好，那是所有的菩萨都欢喜的事情，为什么你不欢喜呢？就是难道你嫉妒，是吧？就是难道你要执着你的法而嫉妒他人，就是所以你守着你的法没有关系，不能嫉妒不要诽谤别人，就是说这个才是最快的，就是圆觉啊，见到圆觉本性呢、啊、那是往是最快的啊。所以就佛陀为了点破众生呢、啊、就是说众生无始无明，种种颠倒就是二元对立，就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无明就是执着于时间空间事物的，这就一念无明出来，然后时间空间境界种种纠缠，这就是我们讲叫自摸无明，是吧？那一念升起叫根本，就是我获得这个思想一念升起，根本不知道，没有法师来讲法，没有佛陀来示现啊，没有善知识来善巧的方便的话，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阿弥陀佛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如来藏，我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圆觉，是吧？只有释迦牟尼佛出世，善知识出现，或者说我们师父出现，才让我一念啊，这个原理颠倒梦想，是吧？所以大家要感觉到，我们出家也好，我们学佛也好，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是吧？怎么原理颠倒，是吧？就是说原理颠倒，先要知道什么叫颠倒。颠倒就是执着我有，就是我，然后法，就是时间空间境界叫法，就是有一个我，就是一念我执。然后呢，对时间就是生命，对空间就是法界，对你的境界就是你的繁殖，你的金钱，你的这些执着，就是对这，然后对他执着了，占为己有，以为是我的，或者是以为是他的，就是说这样的呢都是颠倒。所以四大为人，六从为隐，无限自心实相，就是自心相，这就是无明的核心。我们执着认为呢，地火风水成就我们这个肉身，我眼耳鼻身意判于外面的这个尘而执着，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我们念的认为这个身体在念啊，这个阿弥陀佛被所念，我身体是能念，就是说有能念跟所念啊，这么一个体，是吧？却不知道能念跟所念是错误的，能念也是心，所念也是心，是吧？就是说能念的这个体念不是也是心性吗？所念的佛不也是心性？它是一个啊，就是我的心性跟佛的阿弥陀佛名号的心性是一个，主要是回到心性那个地方去。阿弥陀佛名号从哪里出来？名号从光明中出来，知道？从无量寿的出来，无量光的出来，无量大悲境界中出来。阿弥陀嘛，它是真实的嘛。那说它真的出来，那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能念跟所念的这个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那都叫化佛啊，是不是？我化佛从哪里出来？从心性里面出来。所以呢，你的心性才是最重要。一念回到心性，念念回到心性，知道吧？就像这个水呀、啊，不断地放到大海里去，大海就变成涛，就是这个大海一片，啊，所以你这样念，你就会你有一种带劲的感觉。你这样的念佛，你就带就像那面条一样，有百万的面条特别好吃，是吧？因为好吃，为什么会好吃呢？因为它带劲，对吧？我们南方的面条就不好吃，它是一吃就断了，就是吃到嘴巴里就断了。哎，百万的面条就很好吃，它带劲，就是拉了还可以拉得长。那百万面条特别，那馒头都好吃，啊、嗯，但是这证明了就好吃，它有味道， 就是我们念佛要念的味道，那念了口水就不能念阿弥陀佛，就是六个字念了念了没有劲，知道吧？所以念了就没有力量了。哎，你佛号能念跟所念，能念的心所念的佛都落到心里面去，不就有劲了吗？就有力量了吗？就是心中生佛，念念都回到心上去。他说这个都在心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落到心上，就是说知弯就离，离就菩提，知道吧？知道我这个，他这个你为什么要念呢？就知弯，知道是弯的就离，离就菩提，叫觉，是吧？所以念念回到本性叫觉，念念向外攀缘，我今天多少声符号啊，我念了多少遍了，就老是在上面纠缠，这个叫做了纠缠的。我这种纠缠向外的纠缠，我这种纠缠就是烦恼，是吧？修完就那你就没有落到心里面去，没有落到心里面去，就变成什么？我们讲叫这上面讲就叫第二约，是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上面介绍，就是说就像眼睛生花一样，就是阿弥陀佛名号不落心上就变成花，就往外走了，不往里走就往外走嘛。往外走就是空中虚花名第二约。明明是虚妄的，却执着为真实。就是你看到大殿啦，看到人呢，不落到心上，那都是虚妄的相。我这虚妄相，但是我们把它看到是真真实实的，不是佛像吗？这不是大殿吗？不是我理吗？打我痛啊，这些都是真实的呀，因为它都是虚妄的。我们实质的执着于这个是真实的，固执成形，就这样，就越执着越成形，越执着越成形，就是这大殿明明是真实的。你建立了一个真实的标签，然后呢就认为的是真实的，不断真实不断真实，就不断虚妄，然后远远都不到心里面出来。因为你执着于是，就是说我们到外面去银行人数钱呢，他远远不会有什么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那钱是别人的，就是，所以呢他怎么数钱他觉得很烦，是不是？天天数钱，天天数。那么说但一般没有钱的人的话，这个钱是他的，他越收越有劲，哇，今天这么多钱，为什么？是他执着了以后啊，他就舍不得，就是不是自己，他就问，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执着，为什么学佛的人呢不要执着？就是说我们执着太重了以后啊，他一定有坚固的执着，执着就成为形状，想舍就舍不了，就是就往哪里舍呢？舍到心上去，就是舍到心上，是心而已，知道吧？如果在家里也好，就是说你的财产，你的儿女，你的老公，你的身体，这些东西啊都是坚固的执着。就是说这个坚固执着久了以后，它就变成是为什么要出家呢？就是因为出家就要舍掉这些东西，是吧？如果你还不舍的话，那出家没有意义，跟在家没什么区别，啊。所以呢就是不要执着于第二约，执着于第二约的话，那执着为真实虚妄，那就是轮回的根源。那阿弥陀佛的观受啊，八二恰恰是对治于这个观明，就是阿弥陀佛遇到观过来以后啊，直接破掉你的这个无明，就是我的执着，就比例来讲，佛光出来了，所有观明都不能显出来，就是观明出来以后啊，你小小的灯光在外面，就是大白天你打，就晚上你打个灯笼，到处跑到处跑，是不是执着于生怕这个灯灭了，种种方法保护啊，这个的。这个灯一灭，我无处可走了，就拿灯灯。突然灯太阳出来，扒了出来以后，哎，你就会主动就把它扔掉了。就是再执着的灯，以后主动把它扔掉。为什么呢？富而不见，就是这个光出来以后啊，你眼睛你灯光都看不见了，你怎么看到那东西灭掉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明了，就是说时间阿弥陀无量寿出来了，你的生命就舍了；阿弥陀无量光出来，你的空间的执着就舍了，因为是他的嘛。你自然而然的就回到本位上去。如果你会的人平时就是这样修的，那太阳常常照着你，跟他是念念相应，就是说日夜相应，晚上睡觉都跟他连着的，就是你白天你哪一天你本来就跟他实相就是连着的，因为你的心性时间空间跟阿弥陀一直连的。如果你日夜你日日夜从一生开始，从学佛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连着的，那藏在光明之中啊，是吧？日夜在光明之中，所以像这样的人是有智慧的人，是吧？所以无量寿破身相之知， 就是身体就无缘的执着，是吧？我们执着于身体，他说前面讲弯了，他说众生无始以来的无明，为什么无明呢？就是对身体的执着，对生老病死的执着，这个是很坚固的执着，因为生老病死很苦嘛，是吧？什么叫生？生是对着命来讲的，就是说别人讲我怕明天有苦要买保险，这就是生苦。生苦就是怕，我们一直在求生嘛，求生就是说你一直在灭，一直在求生，就是说人有生老病死，生住一灭，人你每天都为生苦而劳累，就是说你为了明天或者你必须要赚钱，就是这是苦啊，是吧？如果你不考虑明天，那你现在就不上班了，是不是？就不想上班了。为什么很多小孩子他就是说躺平了，不管明天了，他说不管明天就躺平，他要想到哎，明天怎么办了，他一定会爬起来，是吧？所以生就是一种苦，是吧？老苦、病苦、死苦，老了就更苦，是吧？老了屁屁瞌睡一大过年，想打坐做不了，想日定定不了，想求神通也得不了，想自在也自在不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想这就是自在，没一下子马上又烦恼了，是吧？看看有希望，就是我对我自己，我说我感觉我有希望，可惜呢，我命不久也，就是说我感觉到我应该做禅定和对准准神通、准准自在、准准解脱，我都能修出来，但是呢，我还能活了多长时间呢？就是你搞得再好，你也活不了多长时间，说不定搞了一半就死了。所以呢，就是说人老了以后啊，很多东西就没有希望了，知道吧？因为没有希望，那说就是一种苦，你知道。所以人呢，就是昨天我们眼睛在后面坐，他讲了，就是啊，我也是个老土了，就是他说我也是老人了，就是说你超过了50岁以后，你都是老人了。过去了六十甲子年了，是吧？一甲子年，就是花甲之年。花甲之年，听到花甲之年就是老人嘛，是吧？花甲之年多大岁数啊？花甲之年就是60岁嘛，就过去或60就不得了了，就很多的走势都是60几岁就死了，完胜了。那么说就是说老是一种苦，它是很多东西不能成就了，想成就就是说看似就很多人修行的，就是看似有希望，其实没有希望，就是感觉到自己有希望，其实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你的业力定死了，所有人都在控制你，你很多的愿力是实现不了的。不要感觉有希望，这个世界没有希望，远远没有希望，永远记住我这个话，所有的希望都是假。就像我想建个寺庙，我还能可以建个寺庙，我可以当个主持，我告诉你这种希望是不真实的，没有希望的，就是那种希望永远是痛苦的。所以呢，就是说老就是苦啊。有的我还年轻呢，我可以做个庙里方丈了啊，希望着还有一种希望，这种希望是痛苦的，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你到那个时候就知道了，知道。所以这个世界上就说哎，我成家了，成了家以后将来怎么样，结果呢有一个女的，她说哎呀，我要找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再出家。结果结婚了以后，我问他有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呢？痛苦万分，是吧？痛苦万分，那就出家吧，出不了家，家里儿子、家里小孩一大堆，怎么出家吧？是不是？还一个人说，等我赚了2000万，我就跟你出家。他赚了2000万以后啊，他给他弟弟嘛，结果他自己都出不来了，就是说陷在里面，他就出不来的，知道吧？所以这个时间，只有呢，我们讲斩断马嘛，就是说快刀斩断马，不要藕断丝连。这个世界缺少的是这样的人，个个都是藕断丝连，想出家又不愿意出家，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往哪边走，真是有希望，真是没有希望，就一辈子一直到死，战战兢兢的，这个焦虑不安的，这样的过一辈子，就是说事业也没成就，这个道也没修成，不如一刀两断直接修道，是吧？就是说你走一条路就好好去走一条路，特别这条路的话，修道的这一条路是非常好的，世间没有灯芯是永恒的，是吧？所以修，我认为在这个21世纪去修行世纪嘛，也叫我们讲叫醒悟的世纪，就是醒悟，其实这个21世纪很多人会开悟的， 大家不要傻乎乎的搞着执着，应该好好的，特别是年轻人了，一定要开悟。21世纪很多人要开悟的，就是哈，就是说那些不开悟不修行的人一定会被淘汰，就是哈，傻乎乎的搞名利啊，搞财色啊，搞这些假现象了，这一定被淘汰。你像我们，像我都不认识字都能说法了，是不是？就必须走这条路。你是，何况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出家人要干什么？就是说必须要悟，不要去搞什么庙，也不要去搞什么形象工程，也不要搞这些形象化的东西，什么做服饰啊，搞咽口啊，搞水陆法，这些统统不要，就是搞开悟的事情，搞觉醒的事情。这些事情，因为这个21世纪是这个东西发展，什么东西，社会上的物质怎么发展了，科技会发展，知道吧？科技，你现在以后炒菜都靠机器炒了，还要你搞什么？是吧？做房子很快就把它做出来了，现在哪还要人去搞呢？你还在搞这些形象工程，不是很愚蠢吗？是吧？现在你要走的路的话，我认为我劝告天下所有的学佛的人呢，都来搞这个学习佛法，就是听闻佛法，这个才有意义的，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明白，这是你要走的路，是吧？21世纪一定是觉醒的时代。所以呢，就是说阿弥陀佛无量寿它是常住的，而我们的这个念头啊是生住一灭的，就是说你本来常寿你不知道，可是呢就居在这个念念执着上，这个念呢就是不可得的，是灭法。而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它是我们讲佛性嘛，无量寿叫佛性，叫做觉性啊，心性，无量光叫法性，平等性与幻性啊，这个那说这个它是没有生灭的现象啊，有现象我们有实体，就是从法来讲，从心性来讲是没有生灭的这个现象，它有不生不灭的真实体性啊。所以呢，我们的念头的消失，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消失，我们念头的消失，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执着消失。我们的念头消失，我们所有的境界就消失，而时间空间和境界它并不消失。为什么呢？这是你的念头消失掉了，就是你死掉了，这是你念头消失了。无量寿还得是无量寿，无量光还是无量光，无量大悲还是无量大悲，你一念出来了它就出来了，你一念没有了它是寂灭体，是吧？叫寂照相用，常寂常照，像光明一样常常照着，你出来了就见了光，你不出来光它也不会执着我照着你，是吧？它也不会说我存在，因为它是寂光常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身体败坏之下，我们的心念啊有生灭之下，我们的境界有变异之下，就像空花啊。而无量寿没有，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境界，它没有这个善和恶，没有这个烦恼啊，不断没有这些东西。无量光智慧常照，常照，是吧？无量寿无量光常照，无量寿常记，就常记常照，就常常记。有没有你对它没有关系，因为它是实相，你呢是虚妄不实，是吧？所以告诉我们心力本体啊，一旦你证到了，一旦你明白了心性本体，你的身体的消失无关紧要，你自己仔细观照一下，如果你看到你的心性，你的身体啊，你看到的是心的话，还有心变一些处的时候，你的身体生老病死跟你没有关系，老也是心，病也是心，生也是心，死病生老病死都是心，就所有都是性，你发现性是常住，你盯住常住不放的时候，所有外面的变化跟你没有关系，就是你的生老病根本没有关系，你生住一灭跟你没有关系，就是说成住化空跟你没有一点关系，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怕死吗？就没有怕生老病死跟你没有关系了，自然而然就死掉了。所以你抓得越紧，哎，你就越自在，就是说如果你是偶尔听一听你剩下的瞬间都是在执着，那就没办法。 所以圣道大师讲，一切善恶反复得生者，莫不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啊为正善缘，就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大悲摄我心前这一念，我这一念啊称阿弥陀佛，现在了解了阿弥陀佛这一念的话，回到我们的本性，证明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真善缘，解脱的真善缘，见性的真善缘，解脱的真善缘，就是说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的真善缘都是来自于他。所以呢，我们闻到了阿弥陀佛在佛陀的神力加持寿命受阿弥陀无量寿的接引，阿弥陀无量观的这个安住，无量大悲的安慰，就是佛常在安慰我们，佛陀光明呢常常在安住我们，阿弥陀无量寿常常接引我们，谁在接引我们？阿弥陀无量寿接引我们，这样寿命是近未来际一直在接引着，就是说你一旦被接引的时候你就没有了，无量光安住你了，一旦你了解是阿弥陀光在安住你，你的法子就没有了，阿弥陀大悲常常安慰你，你这一念获得了欢喜啊，喜人就欢喜就可以了，一直在佛陀的安慰下。所以我们要感受到佛陀的安慰心，感受到佛陀的安住体，感到佛陀的接引，当下就在接引，这样。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狂心顿歇歇即菩提，你想你闻到了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大悲时间空间，你当下的你的生命就已经休息了，歇下来了，你的空间的执着歇下来了，我你的所有的境界歇下来，你的身口歇下来，那一念歇下来以后，你歇下来我们讲大休息，就是永远的休息，就这样休息，那就是叫回到本具的清净觉性，也可以说叫觉谛。过去一个叫赵辽禅师啊专修净土，人要问他，他尊生无名僧众啊弯心难佛和于何能往生啊，这个禅师指着窗外的阳光说啊，你看这个阳光不管窗不管房间里面多暗啊，只要你开窗光就进来了，你黑暗立即消失。啊，尊称的无明就像黑暗，阿弥陀佛的光呢、像阳光一样，只要你念佛就是打开窗子，对吧，光明就进去了，就像打开窗子直接见到你的心地，对吧。所以文殊菩萨讲了，知是空花，无有那种空花，它没有六道轮回，所谓六道轮回只是你相续的执着而已，有万象崩不可得，就是说好像是昨天今天明天太阳一照没有了，就是昨天今天没有了，就是说昨天今天明天这是一个妄念的执着，知道记住，他说太阳一出来以后啊，你这个执着念头没有了以后啊，六道轮回是假的，知道，所以你到不要认为有个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本来是空花，无有能转，就文殊菩萨讲的知是空花，即无能转啊，不是让我们强行断除妄念，而是让我们知道阿弥陀佛的光，只要打开窗子光就进来了，黑暗就消失掉了，轮回与空花自动消失啊。所以呢这叫做呢非着故无啊，本性无故，非着故无就是不是你着啊没有，而是呢它本来就没有，就是说不是说太阳光进来以后啊轮回就没有了，它本来就是没有，是空花而已，明白吗？是你的念头的妄想，比喻说法，就是说，所以呢，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去消灭轮回啊，是轮回本来它的本性就是空的啊。佛光照耀后，自然显现出本来无有轮回的真相。就是我们不是一天到晚要消除六道轮回，因为六道轮回本来就不存在，是空的。不存在，空中之花本来就没有的，所以见到阳光以后呢，见到佛光以后就知道，哦，你的轮回本来就是假的，你的真实就出来了。所以经里面讲了，就是说彼知觉者犹于空花啊，知虚空，知虚空者即是空花之相，就了解 就是说彼此觉者犹于虚空，觉我们的觉性呢，犹于虚空，知觉犹于虚空，就是如来藏了，就是说我们的见闻觉知他这个觉呢，他就像虚空一样，对吧？你的觉性像虚空一样，就是无处不在，就是而这个跟阿弥陀佛、如来藏、观受菩提啊，都是一啊，就是说知虚空者，如来藏的妙用，你知道，就是你的见闻觉知啊，能知道这是本性，这就是妙运啊。能照见弯相，照见了弯相，不可得，就是说接引尊身叫无量光报身状态。报身状态就是无量光报身，就是极乐世界啊。知觉跟照见，你的知觉跟照见它是一不是二，知道见就是照，照就是见，就是说照见不二，因为照是相，往出照就是说你的见到那就是照，你的心在照，照出来再阳为见，就是说你的心光呢，性光呢，就是你的性光到阳里面它起名为见，你的性观到耳朵里叫闻，你的性观到了鼻子里面叫嗅，你的性观到了嘴巴里面叫尝，你的性观这就舌根了，你性观在身上叫做知啊触啊，你的性观在意上为知，你这个性观呢在心上呢为念啊，比如说你性观悟了叫觉啊，觉呢翻译成印度文叫什么啊，所以呢，你心光它是，所以呢，不要以为说，这光啊，这个它是一体的，就是说啊，你的见，也就是说它是八的，就是你的觉知啊、知觉啊，跟这个阿弥陀佛、如来藏、观受本体是八的啊，如来藏的妙用啊，如来藏是看不见的，它是妙运是看得见的。就是你见闻觉知都是看得见的，就是说所以看得见悟跟迷才有关系，是吧？那我说我们不能悟，那怎么办呢？是以阿弥陀无量光直接让我们悟，也就是说贤教的思维，贤教思维就直接不要你说动物，突然动物不是这个，是它出来以后啊，你看到了它，就是无量光，就是立即就明白我不可得无量寿，就是强显你信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没有了，就是这个就叫为信独打，你只有信才能打，就是像灯光照着呢，你现在看到这个大地是你见到的是阳光的力量呢，就是是光的力量，就是说你自然而然摄出我执，是吧？所以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然后说显取显什么了？显你的见，就是你一直认为我在见到灯光，其实那个就是见，对吧？整个世界就是见闻觉知，他说是以你的见呢闻觉知就是如来藏八的，就是无有分别平等舍受，就是他大慈悲之用啊，所以极乐净土利他功德圆满喜，就是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功德，就是说他是尊生的圆满喜，你要了解我们念佛的时候佛是圆满的，他是圆满的摄受尊胜，念菩萨那就是十四的原谅，是吧？念佛是受五的原谅，十四的原谅，念声闻罗汉那就变成初上士的原谅，是吧？念人天那困难在无明之中，二元对立的，所以我们念佛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要念，都直接念佛，念佛的境界啊，阿弥陀佛。